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效法保罗，来有至死忠心的这样一个心志来服侍主。主啊，就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走在你赐给我们的十字架的路上，能够紧紧地跟随你，在地上为你做那荣美的见证，来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有几次啊，保罗在外面宣教的过程当中，他也回到过耶路撒冷几次，但是这次回耶路撒冷和前面是大不相同。这一次，圣灵不仅催逼他要回去，而且圣灵还告诉他回去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也经常在想，如果是假如哪一天神告诉我像保罗在你要去，然后告诉你去了会怎么样，而且是凶多吉少，这样情况下我的心里面会有什么反应，真的不知道。但是看到保罗，他真的是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只有一个心，那就是顺从圣灵，顺服神的带领。只要是神让他做的，无论前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不在乎。所以虽然是前面有几次这些弟兄姊妹劝他不要回去，但是他依然决然的要回去。啊，这是保罗非常可贵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也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不仅保罗他的这些同工知道，而且就是耶路撒冷这些包括雅各在内的这些长老其实也预感到会有事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已经那边的犹太人早就到处传言保罗在外面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做了一些违背摩西律法的事。所以听到这些话，对犹太人来说违背摩西律法那是重罪。那么雅各这些长老们也担心，那保罗回去向他们述职，讲了他们这一路上的所做所行的事以后，那么雅各是相信保罗的，这些长老是相信保罗的。但是为了消除这些隐患，来解除这些犹太基督徒对保罗的误会，那么他们给保罗出了一个主意。那正好当时有四个拿西尔人，就是跟神立了一个约，在这个离俗的日子归耶和华。那么拿西尔的约呢，就是在这个离俗的日子归耶和华的这个日子里面，清酒淡就浓酒清酒都不能喝，而且还不能剃头，不能沾染一切任何的污秽。那么这个日子满了以后，他们要去还愿，还愿呢要带着这个一岁的没有残疾的这些羊羔去献祭，让这些祭司献祭，而且会去剃头。那么献祭呢，这是要自己要去做的，要做自己准备的。但是有一些比较贫困的这些人跟神立了约做的拿西尔人，那还俗的是 日子到了以后呢，他自己拿不出来，或者是没有钱去买。那么他们就犹太人就形成这么一个传统。那么有的犹太人呢，为了表示自己对神的敬虔，他们愿意为这些穷困的这些犹太人来出这个钱，那么在我们这儿圣经里面叫规费。那么雅各呢就给保罗他们就出了主意，那么你现在就是替他们拿规费来证明你是遵守摩西律法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也顺服，这个保罗顺服不是妥协，这个不没有违背真理。那么他已经做了，就把规费也交了。那27节说，那七日将完，就是这个洁净的礼要7天的时间。这个7天的时间快完的时候，最后要献祭。那么该做的都做了，规费也交了，和他们一同也洁净了7天了。然后快完的时候，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 众人下手拿他。我们前面分享过，那么亚细亚那一带，特别是以弗所的那些犹太人，当时出现了一个骚乱，那不是因为这些基督徒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有很多人信了主，那么就影响了一些人的这个生意，那些人就开始抵挡这件事情呢，也影响了其他的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对保罗的这些所作所为是不满的，所以这些人从那个亚细亚来过这个节期的时候，那看到了保罗。我想这个看见不是偶然的，因为神最后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虽然表面上对保罗是不利的，但是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就看见保罗在殿里，在圣殿里面，就鼓动众人下手拿他。已经风言风语把这个消息带回了耶路撒冷，对保罗是特别不利的。28就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兵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个圣地，这个罪是非常重的。我们看到雅各呀，这些长老试图让保罗替四个拿西尔人拿出规费，一同行洁净的礼，来平息将要可能发生的这个风波，但是并没有成功。说是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这个召见百姓律法，这个是重，这已经很重了。并这地方只是圣殿，召见圣殿，那圣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像跟他们的命一样。而且说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就带着外邦人进殿，污秽了这地。那个以色列的圣殿其实分了好几块，最外面一块，一进去以后，那个院子，特别是那个以色列那个圣殿的外那个院子分为外院和内院。外院呢，就是外邦人可以进去的。那外邦人为什么可以进去呢？那前面我们记得有一个哥尼流，哥尼流呢是一个敬虔的人。这个敬虔一起提到外邦人是敬虔的，那就是他们特别也敬畏以色列的这个神，但是他又没有受割礼，没受割礼就不能归到犹太教里面。那么这些敬畏神的这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是可以进这个殿的这个院子里面，这个外面的院子，那叫外院，叫外邦人的院。那么里面的他是不能进去的，中间隔了一堵墙，一个门。那么那个门进去以后呢，那个里面又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叫女人院。那么犹太人的妇人是可以进他们这个院里面的，但是犹太人的这些妇人呢，再不能往里走了。那么犹太人的那些男的才可以进去，而且是这个洁净的，像大麻风的是没有资格进去的，是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呢，是他们说是这个保罗呢，把一个希腊人，把外邦人带到了殿里面了，带到里面不应该外邦人进去的地方，这是非常重的罪。那么在那个外邦人的院要进入内院的时候，那他们门口是立了一块牌子，有提醒的。如果是外邦人是擅自进去，那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如果是由以色列人把他带进去，以色列人也会被石头打死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律法定下的。而且这个规条也获得了罗马政府的许可。我们可以想到犹太人对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看重。那现在人们说是他们说是保罗把这个外邦人带进去了，那这个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是不是保罗带进去了？那我们看29节，说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这个人是和保罗一块来的，从以弗 是以弗所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在从亚细亚来的这些犹太人是见过这个人的，认识的，就看见这个人，哎，跟保罗在城里面，他们看见这个人和保罗在城里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以为是保罗带他进的殿。你看这个自己的判断，我们今天也是常常犯这样的错误，用自己的想法来做这样一个判断，以为保罗带他进的殿，其实根本没有，是看到在城里面在一块儿。那三十节，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是抓的是呢保罗一个人，没有另外那个外邦人，把保罗就抓了出，拉出殿里面，殿门立刻关了。这个殿门应该是从外院，从外邦人院进入内院的一个门。这我就想到了，这个犹太人啊，他这个把殿门关了，就是好表达他们这就是这个圣殿要不能受亵渎。表面是上这样，其实犹太人把这个殿门关了，几乎就等于把自己关在了这个救恩的门外面。我们知道这个圣殿，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那一刻，其实他们这个圣殿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因为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那一刻，那么殿里面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那个幔子裂开了，裂成两半。那个幔子呢，就是圣所，把圣所分成两部分。那么里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呢，就是大祭司一年才能够进去一次。那么这个幔就把它隔开，但主耶稣死那一刻，幔子裂开了。所以主耶稣的死意味着这个幔子隔开，也就是这个我们到神面前这个通道彻底打通。那现在我们就是凡是信主耶稣的，我们可以自由的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到神的跟前，不需要别的。在主后七十年，我们知道圣殿被毁，圣殿彻底被毁，这都是神的作为。还有就是主后的135年，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全部被在罗马人赶出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连一个犹太人都没有，全是外邦人。那我在想，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一定还有教会，但是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全部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些信徒，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很可怜，这些犹太人以为这个把圣殿的门关了以后，好像这个圣殿就洁净了，没有受到亵渎，但是实际上把自己关在了外面。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如此，今天好多信徒其实已经把自己关在了这个救恩的门外，不把真理当回事，藐视真理，我行我素。31节，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按照他们这个条规，那么罗马政府也同意这样人他们可以就地正法，所以他们抓住 马上就要杀这个保罗。但是有人就报信给千夫长，那么在节期的这个期间呢，这千夫长可能负责这个秩序，应该是在周围不远，说耶路撒冷合成人都乱，合成都乱了，这个动静很大。上面是提到合成都震动。32节，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着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因为上面这个当官的来了，他们停手。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一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我们这儿看到这个千夫长来了以后，是把他用两条铁链绑起来了。前面11节不是有一个叫 雅加布的这样一个先知，就当时在保罗他们面前就预言，保罗这次去耶路撒冷会被捆起来，这儿很快就应验了。三十四节，众人又喊叫这个的，又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上营楼去。有这样喊，有那样喊的，像这种情节前面也反复出现过好多次啊，抓住这些使徒以后就开始，这些百姓就乱嚷。为什么乱嚷呢？都根本不知道真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被别人这么一说，带着这种情绪就进来了。所以实际上今天也是，这些百姓是极容易被挑起来，这些百姓里面没有真理，没有神的话，就是不明白真理。这神的话他们可能只所谓的知道，但是根本不明白，也没有分辨的能力。这是今天我们教会特别可怜的地方。那今天你看好多信徒，别人这么讲，哎呀也对，那样讲也对，就更是分倒。为什么呢？里面没有真理，那个没有分辨的灵，也不寻求神，就是东听西听，不去读经，不好好去查经。三十五节，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这个查经是不是特别像前面发生过的几次查经，包括斯提凡，特别像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个场景，除掉他，这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话。在路加福音的23章18节，那犹太人说除掉这个人，除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9章15节，说除掉他，除掉主耶稣。这次是要除掉保罗。那今天是也是我们今天特寻求主的，我们真正信主的，其实好多人都想把我们除掉，撒旦早就想把我们除掉。37节，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文吗？”那么看来是保罗是用希腊文跟这个千夫长说的，说：“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在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那么这个事儿前面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过。其实，你如果是读一下以色列的那个历史，特别有个以色列人叫约瑟夫，他写了就那段历史，主耶稣生前身后的一些历史。那读那段历史，这个资料里面有记载，就是当时啊有一个埃及人，就是来带领一帮人。最后呢，把这帮叫什么叫匕首党，就是带着匕首，带着刀，带刀，这匕首带刀干什么呢？他们就专门暗杀这些罗马人，暗杀就是亲罗马人的这些犹太人。后来失败，逃跑，但是这个人逃掉了，没有抓住，说漏完了。那现在这个其父长就是啊，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人？保罗没有直接回答，说38节，说我本是犹太人。那证明我是犹太人，不是埃及人，而且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基利家是当时罗马这个一个省份。那么大树呢，就是这个省的省府所在地，是首府。也就是说，他呢是生在这样一个大地方，不是无名小城的人。而且这个大树呢，当时是文化这个氛围特别浓。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学术气氛很浓。说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且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默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我们看到 从下面来看，保罗向这些百姓说话，并不是来替真的替自己来辩护，而是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传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出于对这些犹太人对同胞的爱，因为保罗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那么现在这么多的犹太人在下面，这么好的机会他不会放过，所以他要在犹太人面前来做见证，透过自己的经历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明白救恩。所以下面他就开始奉诉，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奉诉。诸位弟父兄请听，这个我们也比较熟悉，就是在斯提凡被抓被石头打死那一次，殉道的那次，斯提凡开口也是这样说的，在前面七章的第二节。那斯提凡那件事到现在其实已经有24年的时间了，过去24年了。所以我现在要对你们奉诉，奉诉就是辩护，但是从下面这个辩护的过程当中，完全不提他有没有带这个外邦人进殿，而是抓紧机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见证主。我们看到这保罗啊，真的没有把自己的安危放到这个心上，得时不得时他都在传福音，都在见证主。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说自己的语言，更加从这个感情上可能就是更加亲近，更愿意去听。但是我说这个亲近不是他们的，我们理解这个亲近，就是语言上比较更近，能够拉近距离。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这城就长在从小时候是在大树生的，那么最后在这个耶路撒冷成长起来的，可能几岁就到了耶路撒冷，在加马列门下。加马列我们比较熟悉，在前面其实保罗提到过，在五章的34节，不是保罗提的，就是在5章34节提到过加马列这个人。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就是那些使徒彼得和约翰传福音，然后被这些犹太领袖抓了起来。抓起来以后呢，那个天使在夜间就把他们放了出来。放出来不是让他们逃跑，而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继续到殿里面去传讲神命的道。那么这俩人也听，就没有跑，天没亮就进去到了殿里面去传讲神命的道。结果天亮以后，这些兵丁发现人没了，这跑到殿里面又把他们带到公会面前，让公会要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公会有一个人就是加马列，加马列是一个律法师，也是受这个犹太人的敬重。加马列就跟这些犹太人说，那现在就是把他们放了，任凭他们吧，如果是出于人，那么最后一定是要败坏的，也成不了气候，如果是出于神，那我们将来不好狡诈，就这个意思，那么就把他们放了。就提到这个加马列。所以加马列是拉比当中的拉比，拉比就是老师，就是很有学问，对圣经也非常熟悉，而且这人也比较宽容。那保罗呢，就是这个加马列的得意门生。所以不是，保罗是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面长大，而且受加马列的一个熏陶，他是很有学问的，圣经也非常熟悉。这就是说到这个加马列，说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 那保罗说他自己是按照我们祖宗，按照犹太人的严谨的这个律法接受过教育，而且是我也是热心侍奉神的，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这什么意思呢？这一方面就是保罗说，保罗体谅这些殴打他抓起来他的这些同胞百姓，说我你们现在做的就是我以前做的，我特别理解你们。那第二层意思下面谈了，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奉这道就是信耶稣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也就是说，我不仅下面今天你们一样这么热心的侍奉，而且我也是好像是非常热心的去侍，这儿侍奉还不够。那么就说我们这样热心的侍奉神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神。就保罗说他自己以前在以为是在为在侍奉神，实际上是在抵挡神。那么意思就是你们现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我以前在做的事。下面就说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就当时这个保罗呀，为了真是热心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请愿写了信来让这些祭司长这些大祭司来同意他去大马士革去抓那些信耶稣的人传道的人。他要说要把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所以保罗就是把自己以前做的和这些犹太人现在做的来做一个对比，让他们看到就是你们现在做的不对，以为自己热心的侍奉神其实在抵挡神。其实我们今天也不少的弟兄姊妹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保罗要做一件事，他要解释自己的立场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180度的转变。以前是来逼迫基督徒的，为什么现在自己做的是跟基督徒一样的事情？他下面就开始解释，这个放到下一次再我们分享。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啊，真是至死忠心，自己的安危不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在传讲真理，传福音，在为主做见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让这些以色列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道，也告诉他们所做的其实并不合神的心意。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才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神所喜用的喜悦的儿女。回想一下，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多多少少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血气在释放啊，大家很热心，好像神在纪念，其实我们没有服侍在神的心意里面去，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